这次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在 我一共才讲了四次道，那在前三次呢，每一次都有状况发生。第一次的时候我讲到一半这个没有声音了，第二次的时候我讲到一半这个又没有声音了，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讲到一半这个掉下来了。所以我今天来之前我就心里头已经想好了，我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检查这个有没有声音，然后我要在这儿要晃一晃看看它是不是很结实，然后估计它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想总会有什么状况发生，是不是这个台子不稳，或者是说我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小心你的椅子有一只腿可能要掉啊。对，不过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就是我到这儿的时候，我把我的文件拷到电脑里去，然后我发现我的文件不是我要的文件。这件事情在20年之内才发生过这么一次，今天就发生了。所以还好我住的离得比较近，所以我赶快跑回去，然后又把我的文件带过来了。这是对的啊。所以好消息，今天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了，我也可以放心。其实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很犹豫的。为什么我会很犹豫呢？一方面如果不讲父亲这个题目吧，大家在父亲节总会有点期盼，说过父亲节了是不是得有一些关于父亲的信息。那另一方面呢，如果我要是讲父亲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当中坐在这里的有至少一半的人不是父亲，而且将来也没有这个条件成为父亲，没有基本条件吧。所以我就在想啊，说不准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有一半的人，至少一半的人就会不住的点头，最后点到头也抬不起来为止。所以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跟大家讲，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父亲，但是至少所有的人都有父亲，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父亲，那我也可以从这一点来跟大家讲。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所有的人他的父亲跟他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也不是所有的人他的父亲现在还健在。我在14年前就失去了我的父亲，在这个14年当中偶尔也还会有那么一刻，我突然之间就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悲伤就出来了，让我想到，我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如果讲到父亲，你突然或者有一些痛苦的或者有一些忧伤的回忆，我非常能理解你。尽管有这么多难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讲父亲。为什么呢？因为父亲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讲反而显得更加的重要。而且在这个世代当中，父亲比以往的世代显得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还要讲父亲这个题目。但是我们讲父亲这个题目呢，不是把你带到你的过去，不管你过去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或者是痛苦也好，或者是悲伤也好，这些不是我们要讲的。我们要讲到今天，我们要讲到将来。我们要讲到，如果你是个父亲，你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父亲，但是你将来会是一个父亲，你怎么能够预备你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当然了，我们当中也有没有条件成为父亲的，怎么办？你没有条件成为父亲，但是在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男人，他会成为父亲。他可以是你的先生，他也可以是你的儿子，或者是你的女婿，甚至你的朋友。 你自己将来会成为父亲，你的身边也有一个男人，他将来可以成为父亲。所以今天的信息致父亲，给我们所有的人。那我们在讲父亲之前呢，我们看一看父亲的定义是什么，究竟什么是父亲。这是在网上的一个朋友讲的，父亲是什么呢？日夜工作的人，卖力的赚钱者，孩子的提款机，一个来去匆匆的影子。他打了一个问号，父亲是这样一个来去匆匆的影子吗？另一个朋友呢，他是这样讲的，童年的玩伴，一位无所不谈的朋友，或者耐心等待孩子成长的人。第三位朋友是这样讲，他说我最希望父亲是这个样子，知音，倾听儿女的大小事，靠山，喊着我在，成为他们最坚强的依靠。我也查了词典，找了一下父亲的定义。父亲的定义是什么呢？他说，有子女的男子，子女对生育自己的男子的称呼含有庄重的意味。在这个定义当中有两个字我特别喜欢，大家猜一下是哪两个字，或者你最喜欢哪两个字？你们不告诉我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喜欢哪两个字。我喜欢生育这两个字。生育这两个字的含义非常的深，它包含了两层，一个是生，一个是育。生是什么呢？生是一个点。育呢？育是一条线。当孩子离开妈妈的身体，然后你照着他的屁股拍一下，他哇的一声哭出来了，生这个字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所以生是一个点，在那一刻这个点结束了。但是育呢是一条线，是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你抚养他成人，你带领他成长，整个一个漫长的人生的过程，这是一条线。所以呢，作为一个父亲，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这个育的上面。他其实生是很短的一刻。父亲你不光是要生，当然生主要是母亲来完成的，父亲也参与了一些，但是父亲不光是生，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最主要是后边这个漫长的育的过程。只可惜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了父亲不在这条线上。这是我查找的一些资料，他讲到了父亲不见了这样一个题目。他说 Where are the fathers? 父亲在哪儿？ Fathers disappear， 父亲不见了，从家里头消失了。 Father is uninvolved， 父亲根本不在家里参与任何的事情。 Childhood trauma， 父亲不在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孩子他已经产生了伤害。 Absent father syndrome， 父亲缺席症，专门出了这样一个名词，父亲缺席症。还有一个人专门写了一本书， Fatherless America， 没有父亲的美国。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文章。这是美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一个数据，是从1960年到2010年。在1960年 ,18 岁以下的孩子，就是未成年人，有 4% 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那没有跟爸爸住在一起的是多少呢？是 11%。到了2010年，也就是说50年的光景，没有跟爸爸住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啊？ 27%。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字 27%， 我就惊呆了。 27% 是什么数字啊？1/4到1/3。换句话说，有3个或者4个孩子，他们当中有一个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3个或者4个的孩子，就有一个18岁以下未成年呢，他们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那些跟父亲住在一起的是什么光景呢？前面说有 27% 的父亲是不在家的，那父亲在家的有什么光景呢？你看到这里的有个父亲，他的大腿上可能坐着一个女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位父亲在家吗？很多人都点头，也有些人摇头，到底是在家还是不在家呢？人在心不在。其实这位父亲除了他的身体在家以外，其他任何的都不在，他只有身体在这家里，其他的都不在。你知道吗？父亲不在家，他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有一本书是杜布森，就是 James Dobson， 他是爱家协会的创办人，Focus on Family， 所以我看到他的书上呢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几年前，一家贺卡公司的老板想为母亲节举行一些特别活动。啊，顺便提一下，我母亲节的时候不在，我们教会有没有特别的活动啊？我们教会有特别活动吗？有哈。我以前在阿奥的时候，我们教会也会有特别活动。我们到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呀，这一样的哈。我们每位母亲都会收到一支玫瑰花。大家知道我接下来说什么了吧？行，你知道了我就不说了哈。几年前，一家贺卡公司的老板想为母亲节举行一些特别活动。他们在联邦监狱摆了一张桌子，所有愿意向自己的母亲发贺卡的囚犯都可以免费得到一份。桌前排起了长队，他们不得不再次开车到厂里去取贺卡。因为这一活动的成功，他们决定在父亲节来临之前再搞一次。但是这一回却没有人来领贺卡，没有一名囚犯想寄贺卡给自己的父亲，有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显示了父亲对儿童是多么重要啊！与这一故事相对比的是，我曾经和一名叫比尔·霍顿的男子谈话。他是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总裁，多年来他招收并管理着几千名雇员。我问他，当你在考虑雇用一个雇员，尤其是男子的时候，你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回答使我惊奇。他说，我注意的首先是那个人和他父亲的关系，只要他得到过他父亲的爱，尊重他的权威，那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很好的雇员。他接着补充说，我不会雇用一位反抗自己父亲的年轻人，他在我这里会惹麻烦。杜布森接着他最后总结，他说，我也观察到一名男孩与他父亲的关系大体为他以后的发展确定了基调，父亲在家里就是这样的重要。所以你知道父亲在家里的重要，父亲不在家里的影响是严重的。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人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这些人在监狱里那么多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父亲是谁。父亲在家里呢，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里是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3-4代。 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当你读到第一次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问题？谁犯罪了？他的父亲犯罪了。追讨谁的罪呢？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说，上帝难道就这样子的不公义吗？不公正吗？父亲犯罪，难道不是因为父亲为他的罪付上代价，还要自父及子三四代吗？难道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要株连九族，会是这样子呢？神是这样一个不公，孩子没有犯罪，他也要惩罚他吗？是这样子的吗？当我们看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的时候，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注意啊，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有没有讲得很清楚？儿子要不要担当他父亲的罪孽？儿子不要担，必不担当他罪父亲的罪孽。那为什么上次说上边一节经文说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呢？儿子不担当他的罪，但是又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矛盾？有什么矛盾吗？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上一节的理解可以是这样子的，很有可能是因为父亲的行为要影响他的孩子，可能直到三四代这个影响才会消失。所以孩子不是因为父亲犯罪了，因为父亲那个罪他受到惩罚，乃是因为他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自己也犯罪了，所以他受到影响。我们 JPBC 有一组在查应该是上学期在查列王记。如果你查列王记的话，你就会发现列王记里头有一个词，有一个片语反复不断的在出现。什么词呢？效法他父亲。所以我用红色的给大家看，亚比央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恶，拿达行他父亲所行的，约沙法行他父亲所行的，亚哈谢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亚玛谢效法他的父亲，亚撒利亚效法他父亲，约坦效法他父亲，亚门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约雅金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再而再的再去讲这些孩子效法他父亲所行的，效法他父亲所行的，效法他父亲所行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父亲，你所做的要对你的孩子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所做的好的事情对他有好的影响，你所做坏的事情对他有坏的影响。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什么呀？上梁不正下梁就歪，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就知道父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大的。上周我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不知道有大家知不知道教会有图书馆？教会实际上有图书馆。你借了一本书，然后我去还之后呢，我看到另一本书，这本书叫《What My Father Gave Me》，我父亲所给我的。这是讲到了有七个女儿，他们在回忆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过去一周我只有把第一个故事读完了，我准备再把后面的六个故事读完，真的是很感人，大家有机会去其实可以读。我以前其实是很不爱读书的人，非常不爱读书。我现在我这本书我最近在读，大概读了一半，2008年1月份买的，到现在多少年了？快15年了。我最近才读，我是一个很不爱读书的人，很爱买书，以至于后来我跟张曼我们俩互相提醒，他看见书要买的时候，我说不要买，我的书架上好多书我还没有读呢。我看到书想要买的时候，大家推荐的很好的书， 我想要买的时候，后来想着我书架上的书，放下了。我不爱读书，但是我最近我开始爱读书了。我发现，真是，当你去读书的时候，你可以跟写书的人跟他去对话，你真的是可以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的故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其实这本书我还没有读完，它的后背背面的一页有一句话对我就影响就很大。他说什么呢？我把它放大了。他说这七个故事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是父亲在我们的身上有巨大的影响力。Tremendous power, tremendous power. 父亲在我们身上的有巨大的影响力。既然父亲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们做父亲的该怎么样啊？我们做父亲的应该努力去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你不是父亲，也没有条件成为父亲，你要帮助你身边的那个男人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成为一个好的父亲。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呢？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有很多的父亲，有很多成功的榜样，也有很多失败的警戒。我们今天呢只看一个人，我们看这个人呢是保罗。刚好我们最近在看提多书，保罗因着信仰的关系，他成为了提多和提摩太的父亲。保罗作为一个父亲，可以对于我们在肉身做父亲的人有提醒，同时他又是什么呀？又是属灵的父亲。所以呢，对我们当中属灵的父亲也有提醒。刚才我们大家在问说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听到我太太张曼讲了一句话，属灵的父亲。其实我们当中你不是肉身的父亲，你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那从保罗作为父亲的经历当中呢，我们可以来学习，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用三个字母 DAD Dad 来帮助大家记忆，看看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称职的，成为一个好的父亲。第一个 D 呢 Develop， 你要培养你的孩子，你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呢是不断的告诉。在箴言22章的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小的时候开始，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至于他到老了呢他不会偏离。那你怎么来教导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这里讲到了叫当行的道。什么是当行的道呢？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教训是正面的，警戒呢是负面的。所以你孩子呢，你要告诉他正面的什么是对的，负面的什么是错的。这些对的和错的从哪来呢？不是从你自己出来的。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都在这里头。大家可能看不见字很小，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写给提摩太所写的。这里头我红色的都是告诉提摩太，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都是要不要，要不要。提摩太前书只有六章，很短的一封书信，但是呢一共有23节23处，他在讲到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要什么，要不要什么。而且你知道提摩太那时候也是大人了哈，对不对？可能跟我们当中一些年轻的人差不多，是一个大人。保罗还在提醒他，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所以你我们当中，如果你做孩子的，如果你父亲跟你说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觉得烦哈。你父亲呢是 爱你，要把那些对与错的啊告诉你，你应该是用英文叫 show appreciation， 要感谢。第一个字母呢，第一是 develop， 要培养；第二个字母呢 ，a accompany， 陪练。陪练什么意思呢？你跟他花时间在一起，你跟他一起来做事情，你带着他一起来成长。这是从《使徒行传》一直到《保罗书信》，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互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讲到保罗是什么呀？带他同去，这个他呢，就是指到了提摩太。第二十章呢，他要去亚细亚的时候，除了他带该由以外，他在这里都讲到并提摩太，保罗又带着提摩太去另了一个地方。罗马书讲到与我同工的提摩太，提摩太前书说，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那里去。格林多前书后边讲到是说，他讲到他劳力做工跟我一样，这时候他已经把提摩太培养成跟保罗做工一样的一个人了。格林多后书他也讲到和弟兄提摩太，他在干什么呀？他在给格林多写信，他在写信的时候，我和弟兄提摩太给你写信。那后边格林多后书，然后腓立比书，后边所有的书信你都看到了，并提摩太，和提摩太，和兄弟提摩太，和提摩太，和提摩太，同兄弟提摩太写信。请问这些信都是谁写的？保罗书信都谁写的？我相信主要都是保罗在写。那他为什么要说我和提摩太写信给你们呢？我相信他在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慢慢慢慢的把提摩太把他建立起来，让他成为一个像保罗那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父亲，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自己做事情是很省时间的。你想一想，你擅长做的一件事情你自己去做，你想一想你擅长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再想你跟你的孩子一起来做，你比较这一两个哪个花时间更多。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做，我宁愿我自己做可以省很多的时间，一下子就做好了，但是跟孩子一起做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我们在爱荷华的家，我们家的地板 是我亲手定的。我在我们教会当中，我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所以我在教会当中很有名。一提到我都知道我定地板，但是我有名呢，倒不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定地板的，我有名是因为我定地板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不是因为我手太笨了，也不是因为我太懒，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在那一年当中，家里的、教会的和工作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照常进行，我必须得找空余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真的没有空余的时间。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是张曼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我从公司请了两周假，这两周时间专门来钉地板。我们好多人请假去上山下海坐游轮，我请假在家起早贪黑钉地板，在开工一周年之前完工了。虽然进度很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又抓住机会让我的孩子来参与。这是乐乐，乐乐跟我一起来做，他那时候大概10岁、11岁的样子。这个小姑娘是月月 Lydia， 前面是 Timothy Lydia， 然后你看到这个吗？这是 Daniel， 我们家亮亮，他那时候大概3岁的样子。我给他们机会，他们以后不见得是以钉地板为生，对不对？但是呢， 给他们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做。你觉得是省时间啊，三个人干活省时间呢，还是费时间？哦，不是三个人，四个干活，三个帮手，省时间还是费时间？其实是费时间，而且不是一般的费时间。为什么呢？他会弄错的。这个地板是实木地板，是垂下去的。如果他定错了怎么样啊？你还要把它翘起来啊，翘起来其实比定还费时间。如果你做过一些工作的话，你就发现修补比做花的时间更长。但是这个时间是值得花的。后面长大了之后，就是亮亮 Daniel 长大了一点，开始涂油漆。这还是 Lydia 月月，也是给他们机会一起来做。虽然很花时间，但是是值得的。大家知道英文单词的 I 是怎么拼写的吗？ I 是怎么拼写的？有些人点头知道怎么拼的，但我不确定你知道我知道的那个拼法。有些人说 Love is spelled as T-I-M-E Time，英文单词的 I 是用时间来拼写的。当你跟他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你把你的 I 给他。其实你知道人最宝贵的是什么吗？人最宝贵的，不能是唯一了，但最宝贵的东西之一是时间。为什么呢？当你把时间给出去之后，它就不再属于你了。当你把你的时间给出去之后，等于把你的生命的一部分给了他。Love is spelled as T-I-M-E, time. 所以 dad, 第一个字母 D, develop, 第二个 accompany, 第三个 D, discipline. Developer 培养 ,accompany 陪练 ,discipline 陪罪。当有罪的时候，罪一定要对付，罪一定要管教。这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知道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哥林多是一个问题教会，里面充满了问题。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当今很多的教会当中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找到原型。在哥林多前书前边一二三章的时候，四章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那时候分门别类结党，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多人都说我是属这个的，我是属那个的。然后在哥林多跟当时的人们都是很有智慧的，自我都很聪明的，甚至于保罗用一个讽刺的话说，你们都做王了，哇，你们太厉害了，你们都做王了。他说我盼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王，这我就省事了。保罗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带着刑杖就是管教。到第五章的时候，保罗提到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淫乱的事情，甚至有些人把他继母收了，说这些事情在外邦人当中都没有。所以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有罪的问题一定要管教，但是管教呢不是目的，管教是什么呀？管教只是个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说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你作为父亲来讲， 你的管教也不是目的，不是下雨天打孩子怎么的，闲着也是闲着，你们有没有听过呀？感觉好多人都没有听过，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下雨天没事嘛，来来来，孩子打一打。管教不是目的，管教只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呢？让他可以得救。在箴言当中有很多管教的这样的经文，箴言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怎么样？随时管教。23章13到14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怎么样？免下阴间。29章15、17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你要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吗？你要做一个好父亲吗？我把这三个字母 DAD Dad 送给你。 D Develop A Accompany D Discipline。 如果你喜欢记英文就记 Dad 就好了，如果你喜欢记中文呢，那你可以是培养、陪练、赔罪。赔罪不是说我赔偿别人，而是说你管教罪，你需要管教，罪是需要被管教的。稍微有点牵强，但至少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做一个三陪的父亲，很重要啊。如果你按照这样三个原则去做的话，那么箴言17章第6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就可以在你的家中可以实现。你想让你的儿子儿女是你的冠冕吗？你想成为你儿女的荣耀吗？那我想这三个，我把这三个字送给你，三个字母 DAD 送给你。那么我们在肉身当中做父亲呢，可以从这里头有所学习。其实这些呢也适用于属灵的父亲。我们前面提到了保罗是谁呀？他自己是没有儿女，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儿女的，但是呢他因着信仰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该怎样去做，也要去 develop accompany discipline。 其实我们最开始讲到了在家里头，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有一个父亲不见了或者父亲缺失这样一个现象。在教会里怎么样？其实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哥林多前书4章15节，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怎么样？却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我少了一个字，对不起，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师父跟父亲有什么区别啊？师父跟父亲有什么不一样？在这里的师父这个词，如果是英文的话是 tutor, instructor, guardian, 就是一个家教，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监护人。他们的着重点是什么呀？他们的着重点可能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好。我们亮亮每周都会去钢琴老师那儿去弹琴，你知道吗？钢琴老师每一次都是准时下课，有那么几次他不准时的，他一定是提前1到2分钟，他从来不拖后下课，即使是后边没有学生了，没有课了，我的观察是他从来不拖后1分钟。为什么？他以他的利益为第一。但是一个父亲就不一样了，想想如果我教亮亮弹琴会是什么样啊？ 当然你不要说我不会弹琴乱弹琴，假设说我是像钢琴老师那样子，我有这个技术，我可以去教亮亮弹琴，我会时间一到停，你玩你的，我干我的吗？会吗？不会的，没有一个父亲是这样子。我父亲总把孩子的利益放在首位，总把孩子的利益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利益，把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马太福音第七章九到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有谁不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宁可我们自己少吃一口，把好吃的给孩子，我们宁可少用一点，把好用的给孩子。我们好多的父母，其实我们用的手机都是孩子淘汰下来的，有没有？我们都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这里讲到，你们尚且不好，我们这些有罪的、污秽的、不完全的人，尚且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那位完全的天父，岂不是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接下来有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天父把什么给他的孩子？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天父把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个他都不爱惜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直到耶稣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所唱歌、所赞美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父亲。有一首歌叫《爱是不保留》，其实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一个不保留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没有丝毫保留，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已经跟这位天父有了这样一个爱的联系了，你每天其实都可以享受他在这样一个不保留的爱当中。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知道天父一样爱你，他的爱在爱中，他在等待你去回家。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圣经当中浪子的故事，当那个浪子从家里走了，挥霍了，最后走投无路了，开始吃猪食的时候，他想到他的父亲了，他要去回到家里，他去找他的父亲。圣经的描述是非常细腻的，他讲到他的父亲远远的看见，你知道吗？远远的看见什么意思呢？当这个孩子离家出走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父亲每一天都在朝着他孩子离开的那个方向等着这个孩子回来，每一天都在盼望着这个孩子可以回来，终有一天那个孩子出现了，所以他远远的就看见了。看见之后怎么样啊？他就跑过去抱着他的镜像，然后呢连连亲嘴。哎呀，你看那故事的时候，你看这很细腻的描述这位父亲的一个心情。当这个儿子他说要跟他的父亲分家产要离开的时候，这个父亲没有拦阻他，他没有拦阻他，因为爱他。当他回到家里去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挥霍了，这位父亲完全的接纳他，这个父亲完全的接纳他也是因为爱。今天这位父亲一样在等待着你回到他的家里去。你可以承认自己的罪，你今天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回到他的家里去， 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享受天父那不保留的爱。不是说你没有回家他不爱你，你回家他爱你，他在等待着你回家。但是你回家之后呢，你可以更多的去享受他的爱。其实今天是父亲节，这可能是你在父亲节当中得到最好的礼物，也可能是你给这位天父最好的礼物。一个小朋友，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朋友，他在父亲节给他的父亲写了一个卡片，算是给他父亲节的一个礼物。他应该很小，所以这些字可能是你可能看不太清，所以这些字可能是他的老师帮他写的。他说 My dad's name is I don't know， 我父亲的名字是我不知道， But I call him daddy， 我管他叫父亲。 My dad is 15 years old， 我的爸爸是15岁。 And he weighs 16 pounds， 他只是16磅重。 My dad is really strong， he could lift the whole house， 我的爸爸很壮，他可以把整栋房子都抬起来。My dad's job is spending money， 我父亲的工作是花钱。 He's really good at throwing away my mom's rose， 他非常擅长把我妈妈的玫瑰花扔掉。 My dad really loves to go shopping with me， 我爸爸非常喜欢逛街，跟我一起逛街买东西。 I really love my dad because he gave candy to me， 我非常爱我的父亲，因为他给我糖吃。这是一个小女孩在父亲节给她父亲的一个礼物。这是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写给她父亲的卡片。她说 Happy birthday， Dear Dad， Happy birthday， 亲爱的父亲，生日快乐。 You are officially getting old， 你正式步入老年。 But at least you look so young， 但至少你看起来很年轻。 Sort of， 大概齐吧。I'm thankful for another year of being your son， 我非常感恩我还可以再当你儿子再当一年。 And I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year of you being my dad， 我非常期待着你还能当我爸爸再当一年。 Thank you for being a great example for me to follow in life， 我非常感谢你，你成为我这一生当中要学习的好榜样。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你是一个把妈妈的玫瑰花扔掉的父亲，还是一个你的孩子愿意在一生当中愿意学习你这样榜样的父亲。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父亲，这两个卡片提醒我们，一个父亲他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你扔玫瑰花孩子是看见的，你作为一个 role model， 你是一个好的榜样，孩子是可以看见的。其实我们作为父亲来讲呢，我们也需要向我们的榜样来学习。我们的榜样是谁呢？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天上的父，他也是 develop a company discipline。 诗篇119篇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天父把他的话给我们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次两次三次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讲，要读圣经，要读圣经，要读圣经。天父把对的错的放在他的里边了，我们怎么来遵行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错的呢？读圣经。约书亚记1:9，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吗？这是当约书亚要过约旦河去得迦南地的时候，神对他说的，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怎么样，必与你同在。我们有时候会 唱歌，讲到无论高山或者是低谷，也讲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他怎么样啊？都与我们陪伴。其实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一直在带领我们，不管你在处于怎样的境况当中，他与你同在。希伯来书12:6-7，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吗？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你当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把你当他的儿子。有一天他不管你了，你惨了。大家仔细想一想，有一天他不管你了，你惨了。当他管教你的时候，他就讲了，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吗？其实我们的天父所做的这一切 develop, accompany, discipline, 都是完完全全出于什么呀？完完全全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完完全全出于他那不保留的爱。他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今天做父亲的，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成为一个榜样。我们今天做父亲呢，我们也要以天父为榜样来向他学习，因为他爱我们毫不保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充满了感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意让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天父。其实想想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是诗篇所说的，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血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是人算什么，我们人是只不过尘土一样子。但是天父已经爱我们，而且你爱我们居然爱我们到底。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恢复这样天父和儿女的关系，让我们在这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榜样可以追寻，我们可以照着你的榜样来去学习，让我们在这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的儿女可以学习的榜样。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不是父亲的，但是在他们的身边也有一个男人要成为一个父亲，也是帮助这位男人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父亲。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